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凯淳和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等候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到我们有问也有答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再一次请洪牧师来呢，也是跟我们来解答一些圣经当中弟兄姐妹们在读经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难题。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20章里面呢，特别讲到了耶稣他死然后复活了，他就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那在这里面的第17节呢，在耶稣显现之后，耶稣跟玛利亚讲的话里面，耶稣说，玛利亚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里面，在28章9节里呢，耶稣也有一段话，忽然耶稣遇见了他，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耶稣。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啊，常常好像会有这样的一个前后矛盾那种感觉，这个说你别摸我，因为我还没升上去呢，然后马太呢又说他们都上去抱住耶稣的脚了。那难道耶稣是两次升过天？有很大的疑问，大家就争论不休了，到底怎么回事？
好的，凯川姊妹，你提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说以为耶稣在约翰福音20章17节对那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从语义上面，文字的表面上也是一理解，就以为等我升上天再下来你就可以摸我了，好像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等我升上天以后才可以做，只我还没升上天你还不能摸我啊！又甚至想一摸我升天的效能就会失去了，
我也这么想
等等，这是从人的这个意识上就是这样想的，这然后才会有疑问。你刚刚用了马太福音来举例，其实约翰福音接下去就说了，耶稣不但邀请他们来摸，而且对多马说，你还摸到我的肋旁去，你用手来伸落到我的肋旁，你不信试试看，抓住他的手叫他摊住他的肋旁，就是说他完全是可以摸的，对不对啊？
向门徒显现那一
会儿，对了，向门徒显现，
那他是不是已经升过天了？
没有啊，这里从来没有说耶稣升过天有这么两次的，所以是圣经上没讲。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他在复活以后在地上40天，与门徒谈论什么？
对，
个神国的事。然后他到橄榄山上，门徒是看着他升天，就这么，所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根本没有这回事的。但是不是这么意思，为什么耶稣会对那个玛利亚这么说呢？最主要是因为玛利亚去在坟头啊，在哭，这个时候呢突然耶稣站在那里，那么耶稣就问他，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就说，哎呀，如果先生若是你把他移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
就是玛利亚就说他有点看错了，不知道这是耶稣。
对，开始他不知道，
他
因为耶稣
在问他，看着丁木
的人，对对对，在那里却不知道，对，他只是为耶稣哀哭伤心嘛，对吧？耶稣说了是玛利亚，玛利亚转过来用希伯来语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把他看成是个夫子，是不是啊？讲到夫子，
夫子
就是老师嘛，对不对？就是老师嘛。因为这玛利亚觉得他就还没有确认他完全就是那位神的儿子嘛，对不对？所以一看到他呢，玛利亚以为现在看到的耶稣就是他以前在耶稣受死前的那个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一样的，所以他哦高兴死了，就赶快来拉住耶稣，晓得吧？就是他根本不知道现在复活的耶稣现在显出他的荣耀，已经把他另外一个身份显出来了，但是玛利亚却不知道，所以这个身份是什么呢？我因为有了这个身份我就要升天了，如果没有这个身份升什么天呢？只是人的孩子，人的儿子，人子怎么升天呢？夫子怎么升天呢？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把我另外一个身份显出来了，你还是停在原来的老观念看我，拉住我，就好像我们该过怎么过日子就继续过下去的那回事，你晓得吗？
对，
这是耶稣已经不是以往常的方式跟门徒们在一起了，耶稣是忽然出现忽然走的那种方法，他是把他当作完全还是只是一个哦，活过来了就是一个人，
对对，
用这个方法去处理。
嗯，
所以
可能他想还是像那种拉萨路复活了
啊，对对对、
哦，活了以后我再拥抱一下，
啊、对对，我们拥抱啊，我们然后我们想肚子饿了，我们去吃饭啦，什么什么、哎，反正就是当作一点变化都没有，把耶稣的另外一个身份显出来。所以耶稣说我还没升天呢，借着这句话就是说我是要升天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不能像往常的对待我。现在的新译本不是叫摸我，因为摸我以为我摸你一下也不可以啊，不是，不要拉住我。
哦，这个、
新译本是改成这个，不要拉住我。
对对对对，这个很清楚了
啊、不要拉住我，好像就哎那样的，就是拉住我。
对，
你以为拉住我就给拉住了嘛？其实也不是了。那么接下来正好相反，门徒看到他就情况不一样了。当门徒看到他的时候呢，是耶稣因为看他们的时候呢，是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的。突然站在他面前，门的关注的嘛，所以这个本事、啊、超自然的，
对，
翻墙壁了，啪一下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所以他们都以为是鬼魂了。
嗯，
这个时候耶稣反过来要证明他的人的一面，他就反过来，你们有吃的吗、哦？给我吃，我给你看，然后给他们摸摸，
对，
就是我虽然你们看到我的新的身份了，
哎，
你但不要害怕，我不是鬼魂，我的人的这一面都保留着，所以他反而请你们来摸，跟你们一起吃。但是对玛利亚正好相反，你不要把我只是当作人，对吧？我是要即将升天的神的儿子，所以这两个身份就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下面。那个耶稣是站在玛利亚背后说，玛利亚就像平时一样招呼他的，玛利亚一转身，哟，活生生的耶稣就在旁边，他就是一个从死里活过来的，还是那位一个同样那个人。他说，你不要拉住我啊，因为我还要升天，借助这个升天表示他的新身份，晓得吗？不是说、因为升天是没发生，你拉我就怕失去效用了，对吧？我升不了天了，被你一拉一摸我的功力给消失了，
对、
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不是从人的意思来看。
嗯， 嗯，而且也不是说两个使徒在说谎或说错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好像同样的一个场景，我们感觉同样差不多的场景，为什么这个人说的话跟那个人说的不一样呢？这个您能不能为我们解释解释？比如说我们所说的登山宝训啊，马太就讲的是耶稣啊上了山啊坐下来讲，然后路加呢也讲过这一段，就好像感觉说不是了，就到了一块别的地方坐下来，在一个平地上来跟他们讲话，大家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搞错了，是哪个使徒搞错了、或者是说是圣经是不是记错了，你看你们俩都说的不一致吗？怎么就会让我们产生一些怀疑。
第一，我们相信啊，圣经它全是神的话语，它的完全的准确、完全的正确啊，是这个是不是人可以去怀疑的？首先，这一点是信心的来源，就是说神让我们知道他的要传给我们的话，没有任何人可以改的，那么也不可能改，也不神也不允许他们改，这是神爱他的百姓的表现。就等于好像所有的旧约在希伯来啊，在犹太人那里面专门有一种抄经师，每个字都编好号的。就是说每一个格子就放这个字啊、就不能多一个不能少一个，如果是抄错了你就把它涂改一下重新更正都不可以，对，因为这样子人家不知道以后你涂抹，人家以为是把正确的涂掉把错误的加上去、对不对？所以
这么严谨，
对，所以只要一点有抄错的就整本这个东西全部烧掉，就是不能留下来的、所以这个是很严谨的、这是旧约里面就发展成这样情况，所以才能够有所谓的以赛亚书在死海古卷发现的，死海古卷呢是在主前200多年抄下来的啊，这个就是以赛亚书。但是最早的马索拉的这个旧约的抄本是主后400年，这期间整整600年啊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抄本，但是那600年以后的跟600年以前的两个抄本啊都是抄本啊，拿来一比较啊几乎没有出差错，在600年当中，这个传抄过程当中都没有出错，而是抄啊，手抄本啊，都没有出差错，就说明是何等的严格，何等的训练。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是在旧约上面
不会搞错了，
不会搞
错了。
对。那么之所以，比如说有些事情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描述不一样呢？其实刚刚你现在讲关于在这个耶稣复活的事情上面，比如说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说有两个天使，一个是都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但是在马太福音呢，他只是看到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坐在石头上面，他的相貌
就讲的不太一样。
对，完全是讲一个天使，
这就好像觉得就有点出入是吧。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要讲到底是一个天使两个天使对不对，也是说
这么大事儿，
对对对，
有点觉得好像奇怪。
对啊，但是很可能就是这两者都是对的，就是说开始是一个天使，后来又多了一个天使，就看你是选哪一段讲。因为开始讲那个天使是把石头滚开坐在那个石头上，然后呢下面那个约翰福音说他往坟墓里面看，一个是在坟墓外面一个天使坐着，然后再往坟墓里面看，他看到两个天使，一个坐在头一个坐在尾，他完全是记得两个不同的场景，
就说场景不同。
对，场景不同，也可能是那个坐在开始说的时候又跑到里面去坐了，或许是后来再来一个天使加入了，后来就可能就是完全是另外两个不同的天使，跟前面那个天使没什么关系。
就是说等于每个人记载的时候他所记载的那个角度不同。
对啊，看你选取哪一个场景。
就好像一本书，我们看这本书如果平着放呢就看一个正长方形了，一竖着放呢可能看就成了一个小窄条了，我们就是角度看的。
对啊，就等于这个还有一个福音算也是讲说有两人从那个耶利哥往城外走，有人说耶利哥往城内走。
对，
都是同一件事，到底往城内还是城外，你不能又是城外又是城内嘛。后来才发现呢，原来耶利哥 是有新城和旧城两个城。就是说两个福音书的作者看你指的是指向着哪个城。
嗯，
对吧，他以新城为这个参照点的话，他往旧城走就是他就说走往城外走，如果那个人是从旧城是耶利哥城的话，他就往耶利哥城内走。同样一件事情可以到底以哪个参照点讲，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首先第一坚定我们信心，神说的话都是对
的
不会错的。
对，假设错了我们的理解方面肯定有不全面的地方，对不对，我们肯定有那个时间的位置上面和场景的位置上面有搞错的地方。
嗯，
同样一个新闻报道，同样一个集会，有人从这个角度拍出照片，从那个角度拍出照片
完全
不一样的，
对
不 对
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报道的时候有人选择是这个为重点报道，那个为重点报道，
对对对对 对
对不对，
哦，就是重点报道或者选材不同。
对，
所以一件事可能就有不同的。
对，
对，
我们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我们说哎，今天我们参加聚会的人是多少，我们都有固定时间数人。
哦，
你不能说现在是刚开始人还三三两两还没到齐的时候就数，对吧，一个是到快到聚会当中等到人全到齐的时候数，数出来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对， 对，
这个您说的是有印象，有的时候我们坐在那儿聚会的时候就说哎，今天来的人少哈，可能下雨没多少人，等真的一开始聚会了再一回头全都坐满了。
对对
所以你看同样的聚会
就看你意思用借了一个什么时段来说话。
是，所以这个也是要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特别警醒的。不能够觉得说这个我理解不了那就是神说错了或者圣经说错了。
对，我们不能用自说自话的，我们毕竟有很多事情没有好好分析。
嗯，
所以圣经当中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我们自己在矛盾中圣经本来没有矛盾，没有一处说人不能解释掉的，都
是
可以来
知识方面
对
欠缺。
况且正因为上帝的话语是这样，所以他用不同的角度说，他把这种不同之处就坦然摆在你面前，他是不怕的。如果一个人真要怕人这样子用人为的方法，他就想办法在出来的时候就把这些看起来人看得到的都突突掉。
对对 对
这个反而是人为的，反而都那么一致，不同的作者回忆一件事情上面每一个细节上面都那么一致，可能就是安排好的。
没错，
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大家讲的时候都每人凭自己记忆凭自己站的角度或者时间他讲的都会有一点出入的，那比较真实。
嗯，
那么因为都可以拼起来，
对，不同人嘛，
否则的话你除非是统一口径了，什么事情都讲的一模一样，对不对，
统一写稿。啊，那牧师刚才我们讲到说耶稣升天，哦，耶稣也讲了将来我们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那这是在后来的启示录里面特别的给我们展示的。那在启示录22:2说呢，到新天新地啊，还有树啊，那树上的叶子是为医治万民的。这个又让我们有一点疑惑了，因为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也知道说那个时候新天新地就是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疾病，那我们人都完全都不同了，永恒的生命里了。 那难道在永恒的生命里，神还要准备一些树，然后那叶子还要给人治病吗？那到底在那里的人有病还是没病啊？还有没有痛苦啊？这又是一些弟兄姐妹提出来觉得很奇怪的。到那个时候人还需要医治吗？
你刚刚谈到的是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里面的事，对不对？
对对对、
在新天新地里呢，那个时候呢的确是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事情都过去了，保证这些东西不再会发生。但是怎么不会再会发生呢？这里面就具体的细说了，其中提到了这个生命水，就是二十二章。
您说
二十二章第一节嘛。那么生命的水呢，跟生命的树连在一起了，得到生命水的滋润了。那么生命的树，它里面特别讲的，在河边这边有那边生命柱，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这都是象征性的形容，你表示生命树里面的果子很丰盛，种类也是繁多的，就在神里面的丰富，然后连它的叶子都有功能，都可以医治万民的。但是我们一想，哎呦，这个叶子拿来做草药是不是？全部是用人的想法去弄了，病了我用这个草药给你涂点啊，我也你还生病。其实这都是象征性的说法，这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在新天里不再有疼痛呢？不再有病呢？不再有死亡呢？因为这些生命树给了你这一切，果子和叶子都给了你一切，因为有它你才不会生病，因为它在那里就可以治你的病，它有你病就还没出来就给防止住了，所以你也不会有病，因为原因是从生命树来的。上帝既给你生命，那是给你一个什么是不能朽坏的永远的生命，是以这个来象征生命树跟我们这个生命的丰盛和关系，晓得吧？
对，
意思生命树上的一切都是有用的，连叶子也可以。之所以不再生病了，因为有那个叶子常绿在那摆在那里，你就不会生病了，因为有它你就不会有病，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什么黄金街啊，这里面讲的
玻璃海，
玻璃海啊，这些东西呢，都是用一些我们在当时现实里面看到的一些情况做投射。你现在你要讲那个尊贵，你用黄金和珠宝来表示尊贵，你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表示那个尊贵的，所以呢就用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些东西来做象征性的比喻。所以这个就是启示录的写作特点，所以我们呢不是用这种字面上的套上去，所以一想到那叶子就大家以为就是那时候还要做中草药了，大概是不是还要采叶子做药还帮你去捂，那么跟我们这个活在这个当时有什么区别？
就是啊，觉得说哎，没有痛苦了吗？
对对对，
怎么还有
那个生命树其实都是象征。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七章十四节经文是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是不是指着说如果夫妻之中要有一个人信主了，那另一个人就成圣洁了，那也就是说我就自动的转成了基督徒，可以去天堂了，我也不想去教会，我也嫌麻烦，我老婆信，她信就好了，她信了以后呢，我就自动的转成有永恒生命的基督徒了。牧师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好事啊？
OK 啊，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啊。
嗯，
其实呢我们解释任何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把这句话单独的把它拿出来，离开上下文，它主要是讲婚姻的意义。第一就是婚姻啊是神所配的，人不能分开，所以呢保罗当时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因为耶稣说过，如果你再嫁的就是犯奸淫，因为神配人不能分开，所以人呢诡诈，为了满足喜新厌旧啊，就自己制造法律，哎，我离婚了，我然后再重新结婚，但在神里并不合法。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做丈夫的也不可以随便休你的妻子，你休妻就是你要憋着妻子要去做什么淫妇了，因为那时候妻子如果离开了你，她要活下去她的再嫁人嘛。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对其余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哪怕他不幸，你要借助这婚姻关系拉住他。 那已经结了婚了啊，不幸，妻子有不幸的丈夫，只要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只要这个不幸的妻子或者不幸的丈夫有这个愿望与你同住，他就有一丝希望。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
嗯，
意思就是说，虽然有不信的一方，但是愿意和你同住，就表示还愿意在这个信仰的团体当中。他因着跟信仰团体的有关系，结果他也被神分别为圣了。但是分别为圣不见得就是得救了，但是给你创造这个环境。教会是被上帝召出来与世界分别，分别为圣归他的，但是教会不是每个人都归他的，教会是有拜子的。但是不是因为教会里有拜子就不是神的教会了吗？还是神的教会。从这个意义上，这个教会是属神的，一点都不错。教会是不是神的教会，绝对不是因为这个教会里出了什么不信的人而造成的。不信的人他不可能玷污那些信的人，主要是这个团体已经被神把它分别为圣了。只要你这个家庭当中有一方是真信主的，另一方愿意跟过，也因此跟圣洁连在一起了。那个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因为有了连结，所以他在鼓励那些不幸的不要随便离开、这样子给你们机会，
就是说给你机会。
对，
但并不是说你就是，
就对，他是给你机会，是让你有这个机会，因为你跟圣洁连在一起，上帝可以把你看成是一个属他的团体。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是那个不幸的丈夫和不幸的妻子，他要离去就由他去吧，是他自己放弃了。就做牧师，我在教会里如果有一对夫妻说要离婚，我说你们现在有两种情况是可以允许你们离婚的，就是你们当中 哪一方犯了奸淫，另外一方受不了了，这是可以的。他跟你离婚罪不在于你，在他，你是这个婚姻的受害者，对你来讲一点不会伤害你的圣洁。还有两方，我说谁犯了奸淫了，哦，没有我们没有谁，那干嘛要离婚啊？除非你们哪一方声明我不是基督徒了，我不再信主了，
只有这两条，
就这两条嘛。
哦，就是我不想当基督徒了，我可以跟你。
对啊，对啊。
或者说我犯奸淫了。
对啊，对啊。有一方为了离婚，他说好啊，我不信，我为了信主连离婚都不可以了，那我情愿不信。
哦。
OK， 那他信主是假的，他为了离婚可以不要主。既然你是为了离婚可以不要主，我也认为你肯定不是信主的人。真的信主的人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那就让他去了。
那就让他去了。
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
对啊。
Yeah.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